神的朋友，
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
基甸称为大能的勇士，
基甸被称为大能的勇士，
加勒称为另有一个心智，
加勒被称为另有一个心智，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还有很多先贤先圣，
还有很多先人先贤先圣，
他们的称呼，
他们的称呼，
来到但以理，
来到但以理呢，
圣经一连两次称呼他有美好的灵性。
但以理，圣经一连续两次称呼他是有美好的灵性，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一次是记在六章三节，
记在六章三节，
应当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灵性。
然后五章十二节，
五章十二节呢，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
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
这是波斯王后给他的评语，
这个波斯王后给他评语，
在他身上看见有美好的灵性，
在他身上有美好的灵性。
我在其他的圣经的卷书卷就没有看过这个词句，
我在其他的圣经书卷就没见过这个称呼。
因此我们可以称呼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因此我们可以称呼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
这是很恰当的，
这个很恰当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有美好的人生，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美好人生，
有美好的家庭，
美好家庭，
有美好的工作，
美好的工作，
有美好的收入，
有美好的收入，
有美好的婚姻，
有美好的婚姻。
这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所追求的人生，
这个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所追求的人生。
但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会认真的追求有美好的灵性？
但究竟有多少基督徒追求美好的灵性呢？
从今天的教会来看，
从今天教会看，
恐怕有少数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渴望和追求，
恐怕只有少数的基督徒有这样的渴望追求，
甚至在教会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
甚至教会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灵命也未必成长到有美好灵性的阶段，
我们的灵命都未必成长到有美好灵性的阶段。
有些人有丰富的圣经知识，
有些人有丰富美好的圣经知识，
有很多的恩赐，
有很多恩赐，
但不见得有美好的灵性，
但不见得有美好的灵性。
因此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但以理的身上来看，
因此今天早上从但以理身上看，
他如何有美好的灵性？
他如何有美好灵性呢？
他有美好的灵性，不是因为他很聪明。
他有美好灵性，不是因为他很聪明。
不是他口才很好，
不是因为他口才好。
不是他长得一表人才，
不是因为他长得一表人才。
他通达各样的学问，
他通达的学问。
是的，圣经的确
是的，圣经的确呢，
是说到他有具备这些优良的条件。 神的心呢？
你怎样知道他有神爱神的心呢？
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
从我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第六章的内容来看，
第六章的内容来看，
尤其是六章第四节，
尤其是六章四节，
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
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盖了一许，
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
就到自己的家里，
就去到他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向耶路撒冷一日打开，
他楼上的窗对着耶路撒冷一日打开三次，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
祷告感谢如素常一样，
祷告感谢如素常一样。
我们发现到当他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
我发现他面临一个选择的时候，
他要选择神呢还是总长的位置，
他要选择神亦或是总长的位置呢？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可以好好做他的总长，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他可以好好做他总长，
能在波斯马代做总长已经是不得了，
能够在波斯马代做总长是不得了，
是很高的荣誉，
是 很高的荣耀，
不要说总长，
不要说总长，
能够在波斯朝廷里面做普通的官员，
可以在波斯朝廷做普通官员呢，
已经是了不起了，
已经是 很了不起了，
再加上他是三个总长里面最优秀的一个总长，
再加上他是三个总长之中最优秀的，
在六章三节那里说到他贤能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
六章三节讲他全然超乎其他的总长与总督，
况且但以理是大利乌王最喜欢的一个总长，
况且但以利是大利乌王最喜欢的总长，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但现在问题来了，
他要面对一个选择，
他要被逼做选择，
他如果仍然敬畏他的神，
他如果仍然敬畏他的神呢，
他仍然爱他的神，
他仍然爱他的神呢，
可能明天总长就做不成了，
可能明天总长就做不成，
只要他继续敬拜神，
只要他继续敬拜神呢，
祷告神，
祷告神，
像素常一样，
好像之前那样，
第二天饭碗就没了，
第二天就没有饭碗了，
总长就要下台了，
他总长要下台，
当他面对选择的时候，
当他面对选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他的答案，
我们都知道他的答案，
宁可不要总长，
宁可不要做总长，
神不能不要，
神不可以不要，
爱神就是要神，就是爱神胜过总长的位置，
要神就是要神胜过总长的位置，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总长代表什么呢？
总长代表什么呢？
总长代表权威，
总长代表权威，
代表名望，
代表名望，
代表财富，
代表财富，
代表尊荣，
代表尊荣，
但以理有权威，
但以理有权威，
有财富，
有财富，
有声望，
有声望，
有名利，
有名利，
他如果好好的做，
如果他好好做，
将来可以成为波斯马代的宰相，
将来可以成为波斯马代宰相，
因为王已经有一个意念，
因为王已经有一个意念，
在但以理书六章三节，
在但以理书六章三节，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
王有意思要将他提升到三个总长之上，
王有意思将他提到三个总长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样的一个职位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个职位是不可想象，
是好的不再好，
是好的不能再好，
如果不跟神有冲突，
如果不跟神有冲突的话，
他可以继续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下做总长，
他可以在很好环境之下做总长，
但是有冲突的时候，
但有冲突的时候，
就考验到要爱神还是爱世界，
要考虑到爱神还是爱世界，
要爱神呢还是爱自己，
要爱神还是爱自己，
我们都知道那个答案，
你要考虑你的立案，
但以理宁可选择神，
但以理宁可选择神，
总长的位置不要紧，
总长的位置可以不要，
神绝对不能丢掉，
但神不可以丢掉，
总长的位置不做不要紧，
总长的位置不做不紧要，
不能不做神的仆人，
但是不可以不做神的仆人，
不能让神的名得荣，不能不让神的名得荣耀，
不可以不给神的荣得荣耀，
这样的心智是可贵的，
这样的心智是可贵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的心都是如此，
如果我们的心都是如此，
神荣耀的灵一定充满我们，
神荣耀的灵 一定会充满我们，
神的智慧聪明，神的荣美一定充满我们的心，
神的智慧充满一定会充满我们的心。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在任何环境，
你在任何环境，
你也会得着美好的灵性，
你一直会得着美好灵性。
不但爱神胜过总长的位置，
不单止爱神胜过总长位置，
你从我们所读的经文也看见大利乌王跟但以理有深厚的感情。
你从我们看的经文可以看到大利乌王和但以理有深厚的感情。
不单是大利乌王，
不单是大利乌王，
历代的君王都非常喜欢但以理，
历代君王都很喜欢但以理。
自从他选入王宫，
自从他被选入王宫，
这七十多年来，
这七十几年来，
他在朝廷中有美好的见证，
他在朝廷中有美好见证。
现在面临一个征战，
现在面临一个征，面临一个征召，
这样的友情，
这样的友情，
有一个这么好的友情跟神冲突的时候，
当一个这么好的友情跟神冲突的时候，
只好选择神，
他只可以选择神。
有冲突的时候，
他有冲突的时候，
就选择大利乌王呢，或者是神呢？
要选择大利乌王定是神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友情那么好呢？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两个友情是这么好呢？
因为当大利乌王把但以理放在狮子坑后，
因为当大利乌王将但以理放在狮子坑之后，
那天晚上睡不着觉，
那晚睡不着，
那天晚上没吃饭，
没吃饭，
那天晚上不要弹琴的人来到王宫，
那个晚上不要弹琴的人来王宫，
他没有心情，
他没有心情。
但以理书六章十八节说到王回宫终夜静思，
但以理书六章十八节讲到王回到王宫终夜静思，
他整夜都挂念但以理的安全，
他一晚都是挂念但以理的安全。
王为他的臣不吃也不睡，
王为他不吃不喝。
我想这是罕见的情景，
我想这个是很罕见的情景。
那一个晚上对王来说，
那个晚上对于王来说
是一个不平安的一个晚上，
是一个不平安的晚上。
因为他实在不舍得但以理的离开，
因为他实在不舍得但以理的离开。
我相信但以理跟国王的感情也是非常的好，
我相信但以理和国王的感情都非常之好。
但是一旦和信仰有冲突的时候，
但一旦和信仰有冲突的时候，
他只能选择神，
他只能够选择神。
世上最好的友情再好，
世界上最好的友情再好，
在身后也要放在一边，
在身后都要放在一边。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的灵会充满一个全然爱神的心，
神的灵会充满一个全然爱神的心。
神的荣光会充满以神 为第一的人身上，
神的荣光会充满以神为第一的人的身上。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那不单但以理跟国王有深厚的感情，
不单止但以理和国王有深厚感情，
他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
他爱神胜过自己生命。
他被丢进狮子坑还得了？
他被丢进狮子坑都不怕，
百分之百就是粉身碎骨，
百分之百就会粉身碎骨，
肯定是没命，
肯定会没命。
但是生命跟神比较的话，
但生命跟神比较呢，
但以理爱神胜过自己的生命，
但以理爱神胜过自己生命。
为了爱神，
为了爱神呢，
为了要荣耀神，
为了荣耀神，
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自己生命，
也在所不惜，
也都在所不惜。
宁可舍弃身体，
宁可舍弃身体，
不能不要神，
不能不要神。
有生命而没有神，
有生命没神呢，
人生获得没有价值，
人生是没价值，
没有意义，
没意义。
这样的心态是但以理的心态，
这个心态就是但以理的心态。
这也是为什么神荣耀的灵会充满在他的心里，
这个就是为什么神的荣耀的灵会充满他心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一方面让我们认识神是何等尊贵，
一方面要我们认识神是何等尊贵，
是何等的伟大，
是何等伟大。
同时另一方面，
同时另一方面呢，
人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人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是几乎长阔高深，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
将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他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舍命流血，
舍命流血，
将父神的爱完全彰显出来，
将父神爱完全彰显出来。
当你认识神的爱，
当你认识神的爱的时候，
报答神的爱，
报答神的爱，
你真正爱主胜过一切，
你真正爱主胜过一切，
而且你又尽心尽力尽意爱神，
而且你又尽心尽意尽力爱神。
如果你真是如此，
如果你真是如此，
神怎能不把宝贝赐给你呢？
神怎会不将宝贝赐给你？
神岂能不将他荣耀的灵充满你呢？
神怎岂能不会将他荣耀的灵赐给你呢？
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爱神，
很多时候我们讲爱神，
可是内心所爱的还是种长，
其实心里所爱的是种长，
内心所爱的是友情，
心里所爱的是友情，
内心所爱的还是自己的生命，
心里所爱的自己生命。
如果你爱神胜过一切，
如果你爱神胜过一切，
神一定恩待你，
神一定恩待你。
有的时候基督徒追求错方向，
有时基督徒追求错方向，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按圣经的原则，
我们追求的不是按圣经原则，
是照自己的意思，
是照自己意思，
结果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光阴，
结果浪费了很多宝贵光阴，
我们虚度此生，
我们虚度此生，
是非常可惜，
是很可惜。
愿神继续恩待我们，
愿神继续恩待我们，
赐给我们有一颗乐意爱他的心，
赐给我们乐意爱他的心，
为他摆上一切，
为他摆上一切，
神荣耀的灵不会不会不充满我们，
神荣耀的灵不会不充满我们。
各位有听过或唱过一首诗名叫我宁愿有耶稣，
各位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叫我宁愿有耶稣？
你如果是老信徒，
如果你是老信徒呢，
你在教会有一段时间，
你教会有一段时间，
你一定唱过这一首诗歌，
你一定有唱过这首诗歌。
今天要介绍这一首诗歌给你，
今天要介绍这首诗歌给你们。
你如果知道 这首诗歌的来源，
你如果知道这首诗歌来源，
你或许唱的时候更有感动，
或许你唱的时候更加有感动。
写诗歌的人是一位女士叫 Mrs. Miller，
写诗歌的人有 一个女士叫 Miss Miller，
写歌曲的人是一位男士，一个很有名的歌唱家 Beverly Shea，
写歌词的是一位男士，是很有名的歌唱家叫 Beverly Shea。
他为什么把这首诗编成曲呢？
他为什么要将这首诗编成诗歌呢？
公元1920年，
公元1920年
是美国经济大萧条，
是美国经济大萧条，
美国大衰退，
美国大衰退。
那一个时候很多人失业，
那阵时很多人失业。
Beverly Shea 是在保险公司做职员
，Beverly Shea 在保险公司做职员，
虽然工作没有丢，
虽然冇失去工作，
不过薪水就很少了，
但系工资好少了。
他从小爱唱歌，
佢好从小就爱唱歌，
身材魁伟。
身材魁梧，
歌声嘹亮，
歌声嘹亮。
加上他爸爸是牧师，
加上他爸爸是牧师，
妈妈是一位很好的音乐师母，
妈妈是一位很好音乐师母。
从小教他弹钢琴，
从小就教他弹钢琴，
教他唱歌，
教他唱歌。
所以他经常在教会唱圣歌，
所以他经常在教会唱圣歌，
在很多的机会唱诗歌，
在很多的时候唱诗歌，
唱得非常好，
唱得很好。
可是大萧条来了。
但是大萧条来的时候，
大家经济都不好，
大家经济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纽约有一个有名的广播电台征求歌唱的人，
有一个纽约有个广播电台要请歌唱的人。
唱什么呢？
唱什么歌呢？
唱流行歌曲，
唱流行歌曲，
唱一般世俗的歌曲，
唱一些一般世俗的歌曲，
唱爱情歌曲等等，
唱情歌等等。
所以他就去应征了，
所以他去应征，
想不到一应征就被录取了，
想不到 一去应征就被录取。
他很兴奋，
他很兴奋，
因为马上就有很好的待遇，
因为很快就有很好的待遇。
他想去，
他想去，
妈妈不要他去，
妈妈叫他不去，
妈妈希望他留在教会唱圣歌，
妈妈希望他留在教会唱诗歌。
做保险公司钱少不要紧，
他做保险公司钱少不要紧，
不要去了之后只在世俗，只是唱世俗的歌曲，
不要去了之后只是唱世俗的歌，
渐渐远离神，
渐渐就会远离神，
将来沉迷在世俗的歌曲，
将来沉迷在世俗的歌曲。
这个纽约的电台，
这个纽约的电台呢，
只有特别的节日，复活节、圣诞节才唱一点的诗歌，
只要有特别的节日，复活节、圣诞节才唱诗歌。
他要去，
他要去的话呢，
妈妈不希望他去，
妈妈不希望他去，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妈妈就拿了 Mrs. Miller 的歌词放在钢琴上，
妈妈就将 Mrs. Miller 的歌词放在钢琴上。
Beverly Shea 常常去弹琴，
这个 Beverly Sheep 成日去弹琴，
那一天坐在钢琴上，
那天在钢琴上，
一看到这首诗，
他见到这首诗，
念了以后，
念了之后，
心里很有感动，
心里面很有感动，
然后开始弹琴，
然后开始弹琴，
弹的时候，
弹的时候，
就把这首歌曲弹出来了，
就将这首歌弹了出来，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那一个时候他二十几岁，
那时候他二十几岁，
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候，
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候。
他如果去纽约广播电台，
如果他去纽约广播电台呢，
大概成为世俗有名的歌唱家，
大概会成为世俗有名的歌唱家。
他如果留在教会，
他如果留在教会，
只能成为无名的小人物，
只会成为一个无名的小人物。
当他一边唱，
当他一边唱的时候，
一边弹琴，
一边弹琴，
自己很大的感动，
他有很大感动，
眼泪不禁的流下来，
眼泪不禁流下来，
湿透了这个诗词，
湿透了这个词歌词。
我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
胜过金钱，
胜过金钱，
胜过房屋，
胜过房屋，
胜过财富无边，
胜过财富无边。
他越唱越感动，
他越唱越感动，
以后就写信告诉纽约电台，
然后就写信给纽约电台，
说我不来了，
讲我不来了，
你们录取我，
你来录取我，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他从此就留在教会唱诗歌，
他从此留在教会唱诗歌，
大家听了很感动，
大家听了很感动。
不久芝加哥的牧地广播电台写信给他，
后来芝加哥的广播电台写信给他，
请你来到我们这里，
请他去他那里，
我们听到你的见证和歌声非常感动，
我听到你的见证和歌声很感动。
以后他就成为牧地福音电台主要的唱诗的人，
他后来就成为这个电台的主要唱诗的人，
他天天唱诗，
他天天唱诗，
从此走遍世界，
从此走遍世界，
常常跟哥培里牧师一起配搭，
常常和牧师配搭，
在布道会用诗歌来见证主，
在布道会用诗歌见证主，
唱了差不多五十多年，
唱了差不多五十几年，
在一百岁的生日，
在一百岁的生日，
有人问他，
有人问他，
你这一生最喜欢唱那一首诗歌？
他问他这一生最喜欢唱哪首诗歌？
你们猜一猜，
你们估下，
就是我宁愿有耶稣，
就是我宁愿有耶稣，
一百岁再唱给大家听，
一百岁再唱给大家听，
非常感人，
非常感人，
神很用他，
神要用他。
他说我最喜欢唱我宁愿有耶稣，
他说他最喜欢唱我宁愿有耶稣，
改变了他这一生，
改变了他这一生。
若不是当时这首诗歌的感动，
如果不是这首诗歌的感动，
他就去唱俗世的歌曲，
他会唱这世俗的歌曲，
去唱流行歌曲，
唱流行歌，
唱爱情歌曲，
唱爱情歌。
据说英国的国王乔治六世听了这首诗以后，
听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听了这首诗歌之后，
他说我也宁愿有耶稣，
他说我也宁愿有耶稣，
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
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君王。
我们虽然没有做过王，
虽然我们没有做过君王，
你是你自己心中的王，
你是你自己心中的王，
家中的王，
家中的王，
事业的王，
事业的王，
最好把王位让给耶稣，
最好要将王位让给耶稣，
让他做你心中的王，
让他来做你心中的王，
跟他说我宁愿有耶稣，
跟他说我宁愿有耶稣。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真正的爱主耶稣，
让我们真正爱主耶稣，
胜过世上的一切，
胜过世上一切。
如果存这样的心，
如果有这样的心，
主耶稣要求父所差来的圣灵一定会充满你的心，
主耶稣就会求父差来的圣灵充满你的心。
再次的提醒各位，
再次提醒各位，
神乐意把他荣耀的灵充满在你心里，
神愿意将他荣耀的灵充满在你心里。
不单是但以理有全然爱神的心，
不单止但以理有全然爱神的心，
第二个因素，他对神有全然的信靠。
第二个，他对神有全然爱信靠。
但以书六章二十三节，
但以书六章二十三节，
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吸上来，
于是但以理就坑坑里边系绑上嚟，
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神，
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
我们从哪里看见他全然信靠神？
我哋从边度睇到佢全然信靠神呢？
我们可以从他人生的经历看见，
我哋可以从佢人生经历睇到。
信心是一点一点的成长，
信心是一点一点成长，
它不是一下子跳得很大，
它不是一下子跳得很大，
就好像种子种在土地里，
就好像种子种在土地里，
它不是隔一天就长出美丽的 玫瑰花，
它不是隔一天就长到美丽的玫瑰花，
种子是需要雨水的滋润，
种子需要雨水滋润，
土壤的施肥，
土壤施肥，
足够的阳光，
足够阳光，
好的环境，
好的环境，
适当的气候，
适当的气候，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还要经过一段，经过一段时间，
种子就发苗了，
种子会发芽，
开始有了嫩叶，
开始有嫩叶，
再慢慢长出枝子，
再慢慢长到枝子，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开出美丽的玫瑰花，
最后开出美丽的玫瑰花，
让人可以欣赏，
让人可以欣赏，
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过程，
信心长大的过程也是如此，
信心长大的过程都是这样。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当你年轻的时候就体验到无所不在的神，
但以你年轻的时候就体验到无所不在的神，
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
经历到又真又活的神，
你记得当他刚刚被选入王宫，
你记得他刚刚被选入王宫，
国王要他和三个朋友吃王的食物，
国王叫他和三个朋友吃王的食物，
他们是亡国奴，
他们是亡国奴，
相信有一段的时间他们吃得不好，
相信有一段时间他们吃得很差，
住得也不好，
住得又不好，
而且还要做苦工，
还要做苦工，
现在住在王宫要吃王的食物，
现在在王宫要吃王的食物，
简直是求之不得，
简直求之不得，
好得不再好，
好得不能再好，
可是但以你的要求，
但但以你的要求是
要喝白开水和青菜，
要吃白水青菜，
完全拒绝王的膳食，
完全拒绝王的膳食，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是很不容易，
因为饿了很久，
因为很饿了很久，
为什么不吃王的膳食呢？
为什么不吃王的膳食呢？
因为国王的膳食是很多犹太人不吃的东西，
因为王的膳食有很多犹太人不吃的东西，
那些不洁净的动物不能吃，
还有不洁净的动物不可以吃，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还有外邦宰杀的动物都祭拜过他们的神明，
还有外邦人宰杀的动物都祭拜过他们的神明，
所以很多的肉类都祭过偶像之物才供给人吃，
所以很多肉类都是祭过神之后才给人吃，
为了不得罪神，
为了不得罪神，
为了不干犯神的律法，
为了不干犯神的律法，
为了不玷污身体，
为了不玷污身体，
为了分别为圣的缘故，
为了分别为圣的缘故，
为了讨神的喜悦，
为了讨神喜悦，
王的膳食和酒，
王的膳食和酒，
一概不吃也不喝，
一概不吃不喝，
他宁可吃蔬菜，吃蔬菜和白开水，
他宁愿吃蔬菜和白开水，
也不吃王的膳食，
都不吃王的膳食，
结果我们看见神让他长得比那些吃过王膳食的人更俊美更肥胖，
结果神要他长得比那些吃王的膳食的人更加俊美肥胖，
一旦东西跟信仰有了冲突，
一旦是这些事和信仰有冲突，
但以你只好选择神，
但以你只好选择神，
这是他初步信心成长的表现，
这个是他初步信心的表现，
不单如此，
不单是这样，
信心还要长大，
信心还会长大，
在但以理书第二章，
但以理书在第二章，
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很奇异的梦，
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很奇异的梦，
他一点都不懂，
他一点都不懂，
他气得不得了，
他很急，
所以就把全国的知识术士通通的来招来，要为他解梦，
他要找了所有术士为他解梦，
结果知识术士问都说请王将这个梦告诉我们，
然后这些术士都说请你同将这个梦跟我讲，
王说梦我忘了，
王说这个梦我忘记了，
你们跟我解梦，
我要你跟我解梦，
解出来就有奖赏，
解出来就有奖赏，
解梦不出来你们都没命，
解不出来你们都没有命，
说起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是有点精神不正常，
说起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真的有点精神不正常，
一点都不讲理，
好不讲道理，
天下哪里有人能够解国王忘了的梦，
天下边有人可以解到国王不记得的梦，
那简直是荒唐，
这个太荒唐了，
难怪他后来被真的被赶出人群中去吃草，
不怪得他后来被赶入人群中去吃草，
结果他们赶快去找但以理，
结果他们立刻去找但以理，
但以理对国王说，
但以理对国王说，
你给我几天吧，让我去祷告神，
你给我几天去祷告神，
但以理回到家里找他的朋友，
但以利回到家找他朋友，
他们开祷告会，
他们开祷告会，
切切的祷告神，
切切祷告神，
结果神真的指示他，
结果神真的指示他
做了什么梦呢？
做了什么梦呢？
梦怎么样解呢？
梦怎解呢？
那个梦是一个大象，
这个梦是一个大很大的象，
金头银的两个旁臂和胸膛，
金头银的旁臂和胸膛，
铜的肚腹和腰，
铜的肚腹和腰，
铁的腿脚是半铁半泥，
脚是半铁半泥。
这是描述巴比伦、马代和波斯，
这个描述巴比伦、马代和波斯，
希腊即罗马四大帝国的兴衰，
希腊和罗马四大帝国的兴衰。
尼布加王听了很高兴，
尼布甲尼撒王听了很开心，
就称上神的伟大，
就称重神的伟大，
还尊重但以理，
还尊重但以理。
这件事情使但以理的信心更加成长，
这个事令到但以理的信心更加成长。
他所侍奉的神，他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他所信奉敬拜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以后他又发现，他又看见，
以后又发现和看到
他神在他朋友身上的作为，
神在他朋友身上的作为。
但以理三个朋友祭祭王所立的一个大金像，
但以理和他朋友拒绝王所立的大金像，
凡像金像不向金像跪拜的人都要扔在烈火的窑中，
凡是不向金像跪拜的人都会掉入烈火的窑中。
结果他们在火窑中游行，
结果他们在火窑中
一点受伤都没有，
一点受伤都没有，
身上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
身上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
我相信这件事情更加强但以理的信心，
我相信这件事更加强但以理的信心。
以后来到六章的时候，
以后去到六章的时候，
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加盖一许，
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加害于他，
他一天三次能够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他一日三次仍然跪在神面前祷告。
他面对王的禁令可以处置太难，
他面对王的禁令处置太严。
还有五个字你必须要看见，
还有一些你必须要看到，
就是与素来素常一样，
就是与素常一样。
我们看见他祷告的生活反映了他对神的信靠，
我看到他祷告生活反映到他对神的信靠。
他有一个规律祷告的生活，
他有一个规律祷告的生活。
他不是有事才来找神，
他不是有事先找神，
他坚定持守与神亲近的时间，
他坚决与神去持守亲近的时间，
天天与神相交，
每日都与神相交。
有王的禁令，
有王的禁令，
没有王的禁令，
没有王的禁令。
一年365天，
一年365日，
风雨不改，
风雨不改，
无论大事小事，
无论大事小事，
重要的事不重要的事，
重要的事和不重要的事，
有事无事，
有事无事，
任何的事，
任何的事，
天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和感谢，
天天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
从少年到老年，
从少年到老年，
从黑发到白发，
从黑发到白发，
他七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
他70年如一日没有改变，
不单为自己祷告，
不单只为自己祷告，
还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
他还打开窗户向耶路撒冷，
为他的国家祷告，
为他国家祷告，
为神的子民祷告，
为神子民祷告，
表明他对神的信靠是始终不改变，
表明他对神的信靠是始终不变。
圣经有一句话说，
圣经有一句话说，
生命记33章25节，
生命记33章25节，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他同时也坚信天上的神，
他同时都坚信天上的神，
也是他所侍奉的神，
也是他所侍奉的神。
他的全能能力远远超越地上的君王，
他的全能能力远远超越天上君王，
包括王所立的禁令，
包括王所立的禁令，
都在神的权柄之下，
都在神的权柄之下。
没有神的允许，但以理是不会受到伤害，
没有神的允许，但以理是不会受到伤害。
但以理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
但以理一日三次跪在神的面前，
也说明了他对神的依靠，
也都说明了他对神的依靠。
神是他的避难所，
神是他避难所，
是他藏身之处，
是他藏身之处。
他可以将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
他可以将自己交托在神手中，
让神来做事，
让神来做事，
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
相信神有最好安排。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对神的信靠有到这一步吗？
我们对神的信靠有没有到这一步呢？
我们平常亲近神的时间有多少？
我哋平时亲近神嘅时间有几多咧？
你是不是每一天与神亲近呢？
你系咪每日都与神亲近呢？
但以你天天与神亲近，
但以你每日与神亲近，
是他得力的来源，
系佢得力嘅来源。
他不是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方法来处理事情，
佢唔系凭自己嘅聪明智慧方法嚟处理事情。
他凡事来到神的面前，
佢凡事嚟到神面前，
凄凄的祷告。
切切祷告，
盼望我们也是天天的与神过清净的生活。
盼望我们也都是每日都是过神的与神亲近的生活。
你不需要等到每一个星期六早上才来祷告，
你不需要等到每个星期六早上才来祷告。
虽然教会每一个星期六早上有祷告会，
虽然教会每个星期六早上有祷告会，
你平时就可以跟神相交，
你平日就可以与神相交，
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地方，
在家里在外面，
在屋企，在外边，
在工作的场所，在散步的时候，
在工作场所，在散步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神建立祷告的关系，
你都可以跟神建立祷告的关系，
神必然喜悦你的服事，
神必然喜，神必然喜悦你的服事。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恢复我们与神亲近的生活，
恢复我们与神亲近的生活，
重新学习信靠神，
重新学习信靠神，
将我们一生的前途交在他的手中，
将我们一生的前途交在他手中，
不管前面是福是祸，
不管前面是福是祸，
是天使长廊的日子，
是天使长的日子，
是黑云满布的日子，
是黑云满布的日子，
是喜乐是欢笑，
是喜乐与欢笑，
是忧伤是悲痛，
是忧伤悲痛，
是顺境是逆境，
是顺境 是逆境。
让我们来信靠神的话，
让我们一起信靠神的话，
信靠他的信实，
信靠他的信实，
信靠他的大能，
信靠他的大能，
信靠他的业，
信靠他的业，
信靠他的一切的美善，
信靠他一切的美善，
信靠他的引导和眷恋，
信靠他的引导。
不但信靠，
不单只是信靠，
也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
也都是经历到神奇妙作为。
愿但以你信靠神的心，
愿但以你信靠神的心，
成为我们的祭礼，
成为我们的祭，
以至于神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心中，
以致神荣耀的灵充满在我们心中。
为什么神荣耀的灵充满在但以理心中？
为什么神荣耀的灵充满在但以理的心中呢？
而且有美好的灵性呢？
而且有美好灵性呢？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因为他全然忠心侍奉神，
因为他全然忠心侍奉神。
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在这里看到，
但以理书六章四节，
但以理书六章四节，
因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
因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
从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
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因为 他太被过往宠爱，
因为他过往被宠爱，
他办事精明，
他办事精明，
毫无过失，
毫无过失，
而且另外两个总长嫉妒他，
而且因为有两个总长嫉妒他。
不单如此，
不但如此，
120个总督妒忌他，
120个总督都妒忌他。
他们要找一些把柄来陷害但以理，
他们要找一些把柄来陷害
他，要找他的过失，
要找他的过失，
找他的错误，
找他错误，
难道把他拉下台，
然后将他拉下台。
没想到他们在但以理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错误，
没想到他们在但以理身上没找到任何错误。
因为圣经说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
因为圣经说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
但以理忠心不仅是对国王，
但以理忠心不单只是对国王，
你读这一段圣经就发现连大利乌王都知道但以理是侍奉永生的神。
你读这段圣经就会知道但以理，大利乌王 都知道但以理是侍奉永生的神，
他是做永生神的仆人，
他是永生神的仆人。
因为在但以理书六章二十节说，
因为但以理书六章二十节说，
王称呼但以理说，
王称呼但以理，
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
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
你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基督徒在教会可以很热心的侍奉主，
基督徒在教会可以很热心侍奉主，
什么机会都参加，
什么职位都参加，
这是应该的，
这个是应该，
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姊妹热心侍奉主，
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姊妹热心侍奉主，
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因为圣经也教导我们，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罗马书十二章四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
罗马书说我们要殷勤， 我哋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
但是回到自己的工作，
但系翻到自己嘅工作咧，
我们可以随便，
我哋可以随便，
我们马马虎虎，
我哋马马虎虎，
我们不必那么认真，
我哋唔需要咁认真，
我们不必那么勤力，
我哋唔需要咁勤劳，
我们只要困一天的饭就行了。
我哋究竟诶、
我们得过且过，
我得过且过，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做，
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咁做。
你做学生的，
做学生嘅，
你不必那么用功读书。
不需要这么用功读书，
你只要交作业就行了，
你只要交了功课就了，
及格不及格没关系，
合不合格都没问题。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态，
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态，
你是亏欠神的荣耀，
你是亏欠神的荣耀。
今天神放你在这个岗位上，
今天神放在你这个岗位，
你在那里要忠心为主而做，
你那里要忠心为主而做，
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
做丈夫的爱你妻子，
做妻子的顺服丈夫，
做妻子的顺服丈夫，
做儿女的好好听从听话，
做儿女的要听话，
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用主的话养育他们，
用主的话养育他们，
不管你做什么，
不管你做什么，
做主管的，
做主管的，
做雇员的，
做雇员的，
在你的岗位上忠心侍奉神，
是你的岗位上忠心侍奉神。
你是做服侍的，
你是做服侍的呢？
你好好在医院看顾病人，
你在医院好好看顾病人。
你是学校的老师，
如果你是学校的老师，
你好好的教书，
你好好教书。
你做会计师，
做会计师的，
你好好的做账，
好好做账。
你是家庭主妇，
是家庭主妇的，
你好好的照顾家庭，
好好照顾家庭。
无论你在什么岗位上，
无论在什么岗位，
什么职位，
什么职位，
你都在侍奉神，
都在侍奉神。
基督徒的侍奉不只是限于教会四围的墙壁，
基督徒的侍奉不单止限于教会四面墙壁。
你一离开教会又变成另一个人，
离开教会就变成另一个人。
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价值观，
你处事的态度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你处世的态度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你不仅仅是在教会中心尽职，
你不单止在教会中心尽职，
你同样在外面办事也要忠心，
同样在外面办事也要忠心。
虽然但以理不是在圣殿全时间侍奉，
虽然但以理不 在外面不是全时间侍奉，
他是在王宫里办事，
他在王宫办事
一样是侍奉天上的神，
一样是侍奉天上的神，
所以他以神为他侍奉的中心，
所以他以神为他侍奉中心，
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
他的生命就是侍奉的人生。
今天我要说的是，
今天我要讲的是，
有太多的基督徒，
有太多基督徒，
有热心于教会的侍奉，
有热心于教会侍奉，
但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但回到自己的岗位的时候，
我们的脸拉得很长，
我们的面拉得很长，
因为我们以为不是在侍奉神，
因为我们以为不是侍奉神。
你完全错了，
你完全错了。
你如果在地上不忠于神给你的角色，
如果你在神地上不忠于神给你的角色，
你做事情的态度懒散，
你做事情态度懒散，
很随便，
很随便，
你很难吸引人来相信你的神，
你很难吸引到人来相信你的神。
你不单不能把人带到神面前，
你不单止不能够将人带到神面前，
而且成了绊脚石，
而且成为绊脚石。
所以在这里给各位一点的提醒，
所以在这里成就给各位一个提醒。
但以理办国家大事，
但以理办国家大事，
他尚且不敢轻率，
他尚且不可以轻率，
国王看得见，
国王看得到，
他好好的做，
他好好做，
国王看不见一样的好好做，
国王看不到他一样好好做。
老板不在地上，
老板不在地上，
老板在天上，
老板在天上。
他不但使地上的王得着称赞，
他不单止使地上的王得着称赞，
更重要的是，
更加重要的是，
他使天上的王得着喜悦，
他使天上的王得着喜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今天的工作是做给谁看？
你今天的工作是做给谁看呢？
你是向谁负责？
你是向哪个负责呢？
你的成果献给谁？
你的成果是献给谁呢？
你如果做每一件事情都想到神的荣耀，
如果你做每件事都想到神的荣耀，
你向神负责，
你向神负责，
将好的成果献给神，
将好的成果献给神，
神一定悦纳你的摆上，
神一定会悦纳你的摆上。
这也是基督徒的人生很重要的心态，
这个就是基督徒人生很重要的心态。
这也是但以理的心态，
这个就是但以理的心态。
历代圣经的伟人都是如此，
历代圣经的伟人都是这样，
像约瑟尼西米，
好像约瑟尼西米，
像路德，像以斯拉，
好像路德以斯拉，
他们都是忠心服侍的人，
他们都是忠心服侍的人，
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见证，
在人面前有美好见证，
使神的名得荣耀，
使到神的灵得到荣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美好的灵性就能产生美好的见证，
有美好的灵性可以产生美好的见证，
有美好的见证就使我们的神得到荣耀，
有美好见证可以使神得荣耀。
但以理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但以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使神的名在外邦得以高举起来，
他使神的灵在万邦得到高举，
在旧约众多先知中间，
在旧约众多先知中间，
无人跟他相比，
无人可以跟他相比。
但愿从今天开始，
但愿从今天开始，
你无论做什么，
你无论做什么，
请你为耶稣而做，
请你为耶稣而做，
你忠心侍奉神，
你忠心侍奉神，
不仅在教会，
你不单止在教会，
在你的工作场所，
在你工作场所，
在任何的地方彰显神的荣耀，
在任何地方彰显神的荣耀。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全然爱神，
如果所有基督徒都全然爱神，
全然信靠神，
全然信靠神，
全然忠心侍奉神，
全然忠心侍奉神，
神荣耀的灵就充满在我们心中，
神荣耀的灵都充满在我们心中，
我们就有美好的灵性，
我们就有美好的灵性，
不单个人蒙福，
不单只是个人蒙福，
家庭蒙福，
家庭蒙福，
教会也大大蒙福，
教会也都是大大蒙福，
朋友同事也羡慕我们的蒙福，
朋友同事都羡慕我们的蒙福。
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常常提醒自己，
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让人看出我们真正的基督徒，
让人真正看到我们是真正基督徒，
让人羡慕，
让人羡慕，
让人佩服，
让人佩服，
让人尊重我们的为人，
让人尊重我们的为人，
不但可以荣耀神，
不但是荣耀神，
而且传福音吸引人成为基督徒，
而且传福音叫人成为基督徒，
让你和我从今天，
让你和我从今天开始，
成为一个有美好灵性的基督徒，
成为一个有美好灵性的基督徒。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心感谢赞美你，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今天早上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
多谢你今天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
过去主啊，过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
主啊，过去我们很多亏欠，
我们爱你不够，
我们爱你不够，
我们缺乏对你的信心，
我们缺乏对你的信心，
我们对你不够忠心，
我们对你不够忠心，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我们的软弱，
赦免我们的软弱，
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
让我们再次回到你面前，
献上我们自己，
献上我们自己，
从今以后我们要爱你胜过一切，
从今以后我们要爱你胜过一切，
我们要信靠你的话，
我们要信靠你的话，
我们要忠于你的侍奉，
要忠于你的侍奉，
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但以理的榜样，
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但以理的榜样，
让他美好的灵性深深影响我们的灵性，
让你美好的灵性深深影响我们的灵性，
以至于我们有美好的灵性，
以致我们有美好的灵性，
求主恩待我们，
求主恩待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最后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避讳诗。
最后请